好的，欢迎回到香港风云的节目现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去年11月27号签署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之后，这次是第一次有香港的建制和泛民主派两派的人士来到美国访问。那么其中建制派将有4名行政会议的成员代表，包括了行政会议的召集人陈志思、廖长江、叶刘淑以及张国军等。那么在民主派议员的方面呢，则包括了立法会议员莫乃光、谭文豪以及梁继昌3人。那么这一次会议的美港交流会议的议题，涵盖了去年通过的这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港美之间的关系，还有香港最新的人权状况等等。究竟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邀请建制和民主两派访美？整个相信是跟这个月底美国国务院要就香港的状况提交的报告有关，也有助于美方了解建制和泛民两派人士的不同意见。而在另一方面，我们要关注香港的情况是全球最大的影片分享平台 YouTube 最近也陷入了所谓的黄标风暴，几乎所有提到武汉肺炎疫情有关的影片呢，都会被标上黄标，也大幅的影响到 YouTube 的广告收入，被质疑是借此来打压言论自由，也引发了8万名的网民响应白宫联署，要求 YouTube 要交代是不是受到了中共的施压。那么日前 YouTube 也紧急的采取了灭火的措施啊，在香港和一众知名的 YouTubers 来进行会面哦。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的为您请到人正在旧金山进行这个会议交流的现任香港立法会的议员，也是资讯科技界的专业人士，香港互联网协会的创会主席，香港资讯科技商会的荣誉主席莫乃光议员，参加我们的香港风云节目，感谢莫议员。好的，我们看到刚才我们介绍的是这个行政会议的召集人，在建制派方面呢，有陈志思、行会的成员张国军、叶刘淑仪、廖长江以及3名泛民主派的立法会议员莫乃光、梁继昌和谭文豪呢，这次是应邀到美国旧金山来出席由美国非政府组织 World Affairs Council 所主持的美港交流会，来讨论去年美国通过的这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是由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的。那么美国国务院呢，是预计在5月份，也就是180天到期的时候，将公布这个法案通过之后的第一份香港报告。我们看到建制派呢，这次是希望能够表达他们的不同意见，希望华盛顿也注意到这个建制派方面的声音。那么在法案通过之后呢，规定上面呢，美国国务卿呢也将每年审视香港自治的情况，来决定是不是要给予香港继续的这个特殊的地位，并且授权华府可以制裁所谓像是警报的这个情况，还有侵害香港人权的这些人等等啊。那么我们看到了这个建制派的这个张国军在他的这个脸书上面是汇报了会议的情况啊，称这个美国政界通过这个法案是因为对香港还有一些误解，而且这个所以建制派这次来也要说明他们的情况。但是泛民主派这边这次来参加这个会议呢，也提出了他们的一些看法，包括要希望美国能够关注这个香港的人权状况等等。那我们也很高兴能够通过电话连线啊，邀请人正在旧金山出席会议的香港立法会议员莫乃光议员来到我们的线上，不晓得现在能不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好的，我们继续尝试跟这个我们在旧金山出席这一次美港交流会议的这个香港立法会议员莫乃光来进行连线的同时，或许我们也可以请导播帮我们看看，就是今天我们在网友方面有没有一些这个留言的评论，或许稍后我们可以请参加我们这个节目的来宾来进行回应。
Oh gosh, all this stuff? I don't think so. I just want to come. That is because you have done too much of the same thing.
He's really going to need a vacation.
Tight-knit 的意思是联系紧密。
找个项目可以放假，他的失业金
是
可以放假，也搬到山水工厂的。
好的，欢迎回到香港风云的节目现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去年11月签署了这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之后呢，这次是第一次由香港的行政会议召集人陈志思、黄会成员张国军、叶刘淑仪、廖长江这些建制派的人士，以及泛民主派的立法会议员有三名，而是莫乃光、梁继昌跟谭文豪，应邀到美国出席由美国非政府组织World Affairs Council 所主持的美港交流会，一起来讨论去年通过的这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美国国务院也将在5月份公布第一份的香港报告。那我们今天也很高兴的为您邀请到人正在旧金山出席这一次会议的香港立法会议员莫乃光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莫乃光先生同时也是这个资讯科技界的这个专业人士，还有香港互联网协会的创会主席，以及香港资讯科技商会的荣誉主席。那么稍后也将请教这个 YouTube 的黄标风暴来请教您哦，感谢莫乃光议员参加今天的香港风云特别节目，欢迎您。
哎，你好。
你好，那么首先就想先请您跟我们谈一谈，这一次是第一次有香港建制派还有民主派两方的这个人员来到美国来出席这个所谓的港美交流会，来谈谈这个香港人权法案在总统签署之后的一些最新情况，跟我们谈谈这个交流的一些这个具体的状况，还有这一次美方在会议中最关注的是哪些香港目前的问题呢？莫乃光议员。
我感其实这一次是第二次的这一种的会议，因为去年夏天的时候其实已经举办了一次，但是这一次是这个人权民主化通过之后的第一次。当然我觉得其实这一次来参加了美方的官员呢，他们有其实主要的都是来自香港的领事馆的官员，所以他们其实对香港的情况都已经非常的了解。我觉得他们这一次的目的之一就是让我们民主派跟建制派的议员呢、都有一样的机会可以跟他们反映我们关注的地方。因为过去可能有一些建制派的议员是说他们没有这个机会，当然这个我不同意，但是我觉得美方这一次把两边的议员都在一起的有这个交流的机会，都是让他们不可以再这样说。那么我真的觉得这一次其实一方面他们美方是希望跟我们讲解一下，解释一下这个法案新通过的法案他们将来的这个报告的情况，当然他们没有具体的说这个内容也包括一些什么的东西，但是我们了解是应该在五月之前美方就会发出这一个的发表这一个的报告，新的报告。那么他们也解释了一些新的报告里面跟过去的这个人香港政策法以下的这个报告的不同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这一个都主要是一个工作的会议，可以让香港方面的不同政见的人士跟美方的都多一些的了解。
嗯，好，当然这一次交流是刚刚讲到是第二轮的这个美港交流会，也是一个机会能够在这个人权法案通过之后听听这个建制派跟民主派两方的声音。不过想请教莫乃光议员的是，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美国的疫情也非常的严重，您刚才提到了这次的会议当中出席的是美国领事馆方面的官员哦，不晓得有没有机会能够见到比较高层的国务院官员或者是白宫甚至是国会议员等等，他们的出席情况是不是有受到这个美国目前武汉肺炎疫情蔓延的影响而导致他们出席的这个层级有所变化，您的观察是什么呢？
都有一点的影响。
嗯，
随着香港的官员在，我意思是香港的领事馆，美国领事馆的官员之外呢，
嗯，
我们还有一位，他们是国务院的负责香港跟亚洲事务的主要的官员，
是
还有一位是来自这个国会方面。 的一个的也是处理香港这个foreign relations 这个外交的事务委员会的一位的官员，但是没有国会议员的他们参加，这个我觉得是有一点的可惜。本来可能我的理解是还有一些可能一委到两委的官员，他们本来是可以过来的，但是都受我听他们说的不是受到这个疫情，美国的疫情的影响，都是因为一些个人的原因。但是当然我希望的是，如果我们有机会是可以跟他们在多一些的官员可以交流的比较好一些。有可能是因为此中节是不知道他们的安排是在西岸而不是在华盛顿，那么可能就出席的人数就比较我的看法是多一点会再好一点。
好的，当然那教当中这一次比较特别的是同时邀请了这个建制派跟民主派两方的人员，美方来听取这个意见哦。不晓得您就您了解建制派他们所提出的一些意见包括哪些，能不能站得住脚？另外就是说，您和另外两位这个谭维豪议员还有梁继昌议员，你们所代表这个泛民主派的议员向美方提出的这个建议，是希望这个报告在出炉的时候能够纳入哪些香港目前最重要的问题呢？莫乃光议员。
当然这个这一次如果是建制派他们提出的什么我也不方便说，因为开这些会议我们的一个原则呢，就是我们不会卷足对方讲的什么。但是我可以说的是，老实说，我相信他们说的东西，他们对香港方面的政策方面的一些的说法，我相信大家都已经听过。我们来说了，我们是希望反映香港的人民、香港的市民他们的意见，他们对这个法案的意见。我相信我们是代表了香港很多很多的市民，他们都是支持这个法案的通过。而且也期望美国方面。在因为国会的通过了这一个法案的嘛，那么下一步的这一个政府方面，行政的政府方面，他们会怎么让来执行这一个法案下面谁的是这个报告一定要充分的反映我们现在市民对政府，尤其是警察他们的暴力这一方面的实质的情况要反映之外，甚至是有关制裁一些的可能利用这个法案来制裁一些的人员，香港的也是可能也包括中国内地方面跟香港方面的官员，怎么样可以落实，这个也是我们向他们希望了解的。当然他们就把这个美国一般这一方面的程序给我们解释了一片，但是我觉得他们也没有讲得很清楚他们最后的决定会怎么做，但是我们向他们的表达就是我们真的希望他们可以利用通过了这个法律之后对香港的政府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表态。我们觉得这一方面的国资压力的对于香港的民主化是非常的重要的。
好的，刚刚特别提到这个警报制裁的部分，事实上这也是当时这个特朗普总统在去年11月签署这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时候他很关注的这个法案当中的一个重点。尤其是我们看到今天包括也有一个最新的情况，就是说好像在香港又开始进行所谓对抗争者的新一波的这个逮捕的行动，再加上上一个星期我们看到这个黎智英跟另外两名这个比较支持民主的人员也被预约拘捕了，要在5月份出庭哦。你看这一连串的行动好像是不是这个港府又在趁着这个疫情期间好像并没有放松对香港民主抗争运动的一个打压，那这些最新的情况有没有机会在这一次跟美方交流的当中呢能够传达让美方的这个官员让他们注意到最新的这些拘捕的情况呢？莫乃光议员。
有我们都有提到而且我也不觉得这个是香港政府 制作这个疫情来加强他们的打压，这个打压是一直都没有停止过的。
嗯，
所以我觉得当然我还是言说了，因为来的官员他们都是其实超过一半都是差不多都是都是从香港方面过来的，我的意思是美国领事馆他们的人员，所以他们其实也非常的了解。所以我们这一次其实跟他们说的，他们其实每一天当他们在香港的时候都看得很清楚，所以我们也有利用这个机会再重申一次，讲清楚我们的关注，而且也是很明确的表示我们是代表我们香港人民他们的看法来跟他们表达的。
嗯，好，当然另外一个莫乃光，因为我们在关注现在香港的情况呢，是两块最新的新闻。我刚前面在我们香港风云的一开始的这个新闻也有特别提到两件事情，看到香港现在的言论自由跟新闻自由好像进一步的遭到钳制跟压缩。当然第一个就是这个香港电台的事情，相信你在这个旧金山一定也关注到了，就是说现在这个港府新的已经下令说这个免费电台不能够播这个香港电台的这个节目，这个部分是一个想请您评论一下。还有另外一个稍后我们想请教您的是有关于 YouTube 的黄标风暴，先谈谈这个香港电台的事情，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香港电台这方面当然是我们很清楚的，也态度也表达的非常的清楚的，就是这个是香港政府对这个公共广播的一个强烈的一个打压，也是对香港电台的创作自由、新闻自由的一个的打压。这个我在香港还没有过来的时候其实已经清楚地发表了，而且也是看得到香港电台他们在新一年到的香港政府的财政预算案里面的他们的得到的资源还是非常的小，差不多就是仅仅追得上这个通胀。相反的，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比方说好像这个警察方面他们拿到的加持的人工啊，他们拿到的资源啊等等的打压市民的这一些的他们拿到的钱啊是非常非常的多，这个我们香港市民过去的几个星期看在眼里了，都是觉得非常的不公平，而且是香港政府在这个新一个财政预算案里面呢，肯定是一个与民为敌的一个做状况，所以你也看得到了这一个的预算案，他们的得到的这个支持度是虽然是派了好像是每个人派了10,000元，但是呢，大家还是非常的对这个预算案是非常的不满，所以这一方面呢，我们担心的就是这一个状况与一级的持续下去，这个对我们尤其是现在香港电台了，老实说他们不能在这个大气电波里面透过比方好像无线电视啊 TVB 啊这一些的频道可以看得到的，唯一就是走到这个网上，当然他们在网上的发展，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在网上看到他们的节目，但是我的担心是不单是这方面的打压，他们也可能在他们的人员里面会不会人气之类的，有一些人是可能被抽出来，可能是被惩罚，这个方面其实我相信我是有很大的担心，这个香港政府可能会利用各种的方法，不单是打压这个电台本身，也是对他们人员的可能有一些的行动。
当然这两天我们最关注的就是所谓在 YouTube 上面这个所谓的黄标风暴了，因为这个莫乃光议员你也是这个香港互联网协会的创会主席，请您谈一谈现在这个在香港这个 YouTube 如果谈到这个武汉肺炎的疫情，是不是就会很容易的被标上黄标，这样的一个事件的现象现在发展的情况还有大家舆论的反应是什么呢？莫乃光议员，
这个我一早在香港的时候也跟 YouTube 的母公司了，就是这个 Google跟他们都了解过这个情况，而且我也知道，我也研究过一下这个状况，不是单是对香港方面来这样做的，其实是全世界的。现在呢，如果是在美国还是在任何的国家地区，如果是 在他们的YouTube 里面的视频里面是谈论这个疫情的话呢，他们都是怎样处理的，就是分不到他们的广告的钱。这个他们的解释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广告的一个政策，不是一个的内容的审查。但是我是觉得这个是不合理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谈，因为从 Google 的抓到，他们说啊，这个是一个灾难，所以呢不应该发这个灾难财，你分他的广告钱，谈论这个灾难就是一个发灾难财的一种做法，所以他们从广告的抓到了是不允许这一件事。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不是很合理的，因为始终我们谈论这个疫情的议题是可能是关乎很多的原因的方面的嘛，可能是跟这个疫情的公共行政的方面有关，可能是跟科学方面有关，你不可以就是这样，就是说因为它是关于一件他们说是一个灾难来的一件事情，那么就不可以分到他们的广告的钱。而且当然我们明白在香港很多这一些 YouTube 上面的KOL 啦，他们的收入其实也不小的，是真的是需要依赖这个分这个广告方面的收入，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很合理。但是我也明白，我也看得到他们真的不是单是针对香港，是针对整个的疫情。
嗯哼，
我们当然有听过一些说法是YouTube 他们是不是因为可能是来自中国，还是来自WHO 这个世界卫生组织他们的压力，所以他们这样做。这个我不可以证实，但是我只可以说的这个我们一直都有继续向他们来要求，他们是放宽这一方面的管制，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做法其实是太过一刀切，那么是不是很合理的。
嗯，好的，大概最后一分钟的时间请教莫乃光议员，再谈谈这个身为民主派议员还希望向国际社会传达哪些讯息，以及您又是如何展望今年九月份的香港立法会选举呢？最后一分钟，感谢您，莫乃光议员。
我觉得我们一直都会继续在全世界的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国家要求他们继续的关注香港的情况。我们也看到中国对这个压力，其实是他们其中一样对关心最紧张最害怕的，所以我们会继续这一方面的努力。九月的立法会的选举，我们还要看这个疫情的发展，还希望香港的市民可以多一点出来投票，投票率高，那么我相信对民主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未来发展，是会有帮助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香港立法会议员莫乃光议员在香港，在这个旧金山这么早啊参加我们今天的这个香港风云特别节目，非常感谢莫议员，感谢您。